Hello， 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思想关于教会建堂、职堂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道如何在教会的发展过程中按着你的心意来往前走。特别我们教会目前的光景，也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题目是特别谈到教会建堂与职堂哈。为什么用这样的题目呢？首先一个背景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假定我们谈到建堂的意思，就在说教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就是说人数上各方面发展到一个程度，你现有的教堂有些人是租的，所以有时候要换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要建堂。这建堂你可以买，你可以盖哈。那也有的时候是原有的教堂，不管是你买的或者是租的，大到一个程度你装不下了，那个时候很自然就有两个选择，就是一般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一种就是从100多人的教会的建筑物搬到一个200多人，或者说再盖一个更大一点的，再不够了再盖更大，所以一直往大型教会走啊。所以一条路线是走向更大的型的教会的建筑物里面去了。那另外一种情况下呢，是有的教会呢，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就觉得人数越来越多，那么他们不想找一个更大的建筑物容纳更多的人，于是他们就走一个叫做职堂。职堂就好像生孩子一样，就是英文叫做 church planting， 种树一样哈。你知道很多树哈，长到一个程度太多你要分枝哈，像有的时候有一些植物是这样，不过是植物都是我太太这样，所以我都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反正有一些东西你需要分出来去植，否则的话你这个花盆装不下，越装越大越装越大。那这两条路线各有千秋，各有优劣。那到底你是在越走一种越来越大的我们叫做中央型的 central 中央型的大教会的路线呢，还是要走很多很多的中小型教会的叫做职堂型的路线？那这两种教会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选择，在一般的这个书籍当中，在谈到教会增长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这两种路线各有千秋。一方面来讲，在台湾我自己的教会我们的传道人叫吴勇长老，那我们的教会在台湾称为叫做国语礼拜堂，或者叫做地方教会，但是地方教会不是聚会所的。那我们的那种教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走职堂路线的。所以我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教会大概有三个教会，这三个也是在整个目前这个所谓地方教会系统来讲算三个比较大的，一个在林森南路，一个在原来叫南京东路，我们叫南京东路国语礼拜堂、林森南路国语礼拜堂、永和国语礼拜堂，有三个。这三个的规模大概就是连孩童的话在1000人上下，最多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到1200、1500，少的也是800-900，在1000人上下。那后来再多装不下怎么办？尤其在台�湾台北那种地方，你要盖一个什么3000人的会堂，除非你几亿台币你才盖得起来，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就开始就职堂。所以目前我所知道，因为 我太久没有联络，所以这个数字我不太知道，不过目前大概是20个会堂，20个独立教会，所以他是走这个职堂路线。那反过来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像林良堂，台北林良堂呢，他是走中央大教会的方向的，所以他就一直扩建一直扩建一直扩建，所以他搬过好几次家，最近搬到一个山上去了啊。当然林良堂他除了有大的教会以外，他也的确在不同的地方设了一些小规模的林良堂，那么特别在台北市以外，换了说在台北市他是以中央大教会的方式来经营的，来治理的。台北市以外，那当然台中啦、彰化啦，很多地方还有设那边的林良堂。那种通常我不称它为职堂，这个职堂的意思通常是，等一下我会提到职堂的方法哈。通常是同一个地区，我称为职堂是同一个地区， 然后你分一些弟兄姊妹出去成立一个教会，这才叫职堂。你从台北，因为有人工作到了台中，在台中建立一个灵粮堂，这个不叫职堂，因为那个教会跟你之间有各种别的关系，但是不是直出去的。除非你从台北派100个人搬到台中去建一个教堂，那同样没有人这样，这叫做福音移民，这不是这个。所以职堂通常是本地同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当地位置是有近远的，这叫做职堂。所以概略的来说，那我说对台湾的情况我也有点距离了，所以台北灵粮堂是不是只有一个灵粮堂？我知道不是，他在板桥有板桥灵粮堂等等，但那个是离台北的市中心是有点距离的。所以换句话说，我用这两个例子来说，一个是走中央大教会的路线，另外一个是走职堂路线。那走中央大教会的路线呢，他就从一个300个人的会堂搬到盖一个1000个人多人的会堂，1000个会堂装不下就装个3000人的会堂，一直越盖越大，这就是大教堂的方式。那好，在这两个优，你说各有千秋各有优劣来讲，那么每个教会你要做你的选择，你到底如果增长，那如果教会不增长反而门可罗雀，这堂不必谈，你都活都快活不下去还直堂，那建堂也别建了，搞不好你要卖堂了。所以这个的前提是假定教会一直在增长，然后长到一个地步最后挤不下了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你要盖一个大一点的教堂呢，或者是分出一些人去盖，也有一个新的教堂，那你本来教堂的地方也可以容纳得下啊。在这两个选择，因此我先比较，就是说在这两种的选择的里面，先看看所谓比较大规模的教会跟比较中小型的教会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那么你每个教会要做选择的时候，你就从这个差异来看你选择哪一方面，因为可能是你有的条件或者你没有的条件啊。那么当然大型有不同的大法，我现在说的大型是一般而言3000个人到300个到1000个人的，这是指成年人，儿童不算，成年人如果300到1000，一般而言列为叫做大型教会。那至于如果说是超大型 mega church 的话，通常至少是成年人是1000以上，甚至有些上万的啊。我们现在先不说那种，我们现在只是说300到1000的，还有中小型的意思就是说100到300的，那现在我们教会就属于这个中小的。那100以下那叫做小的，50以下的叫做 tiny 就是芝麻点大的。所以我们假定是100以上啊，100到200，因为只有到100左右，等一下我会提到100个人左右的教堂是基本上在我的看法，还有所有的谈到教会谈到宣教谈到教会增长的人共识，就是说100个人是一个能够达到自立自养自传这一个程度的最起码的标准。就是说成年人不到100个人的话，经济上是很难自立的，很难能够在这教会当中有一个健康的发展，包括各种的所谓的儿童的事工什么成年青少年事工等等。所以100人以下是在挣扎中希望稳定的，只有到100以上你才算说 OK 稳定了。那因此你不到中小型的规模，你要谈什么职堂建堂有点太早了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你教会只有60个人，你说我们要去职堂，那你60个人你再分数个20个人这40个人，那两边都活不下去了。所以如果只有60个人，最好好像同甘苦共患难，难兄难弟难妹弟兄姐妹挤在一起好好发展，希望能够发展到100以上你才能够稳定。所以100以下的教会不必谈这个职堂问题，建堂等一下我也有提到也不必谈，你不到100个人你不要谈建堂，经济上你负担不起的。等到你超过100了，你发展到150了200了的时候，你是要考虑说我现在有200个人了，那我现在教堂如果快坐不下的话，我要盖一个300人以上的教堂吗？300、400、500的教堂呢？还是说我不要，我就维持这个200多个人的教堂，那可能聚会人数200，那我现在已经到250了，再下去怎么办？职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采取职堂路线呢，就是我教堂不变，我只是50个60位弟兄姐妹出去 建立一个新教堂，那我现在一下就变成180-190了，又够了，再过一段时间再说，又多了，我再生第三个，懂吗？这叫做直堂侧线策略。那如果你走建堂的路线的人，就是说我现在已经250个人会堂，我现在已经做220了、230了、240了，哎呦，挤得不知道到哪去了，椅子一直摆到没地方摆了。好，我走建堂路线的，就是说我去盖一个350人的会堂或者400人的会堂，就建堂路线的人。然后盖完以后呢，这200多个人去，哎，还做一半，还有一半的空间，然后还有好几年以后慢慢又做满。做完以后再考虑下一步，你要再盖一个更大的呢，或者怎么样？所以基本的前提假设，为什么用100个人做一个切点的意思？这是我强调，100个人以下不必谈建堂，你也还没有到可以谈直堂的地步，都别说了，100以上才说。所以因此你的教堂可能是中小型，100到300之间的，但是你有可能会发展到300以上变成大型教会。两个的差别在哪里？第一个，建筑费用，如果你要找一个200-300人以下的教堂建筑物，一般而言建筑费用比较低。在美国也好，甚至你在海外地区，你要找一个这样建筑物容纳这样一个教堂的问题不太大。你可以买一个旧仓库来改，你可以买一个旧教堂改装一下，200-300人以下非常容易，或者说不太困难。那你要买的大概价钱都不太高，所以因此费用是比较低，那因此相对而言需要的贷款也可能是比较少的，相对而言，那看你教会多少人，大家奉献多少啊。相反的，300个人以上的会堂，你几乎不太容易找到一个现成的很便宜的可以买来改做教堂，那因此费用就比较高了。如果平地起高楼来盖房子的话，那或者是要买一个相当够规模，可以300-400个人的聚会，除了一个会堂，还有各式各样的设备设施、教室，就这个整个的费用是很高的。那因此你的贷款相对也可能会比较多，这跟财务上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要先考虑清楚。所以换句话说，你以整个建筑物的价钱所需要的费用除以平均的人头的话，大型教会经济上的需要要求是比中小型教会贵的。换句话说，一个300个人左右成年人300个人的，如果他盖一个400人的会堂，然后假定以现在的标准，你很难在400万以下买到一个教堂可以坐400个人，400万。那如果400万去除以300个人头，你就知道一个人的平均负担额是10000多，不管是奉献或者是贷款。那相反的，如果一个200人的教会，他要买一个200人的会堂，他肯定不需要200万，非常可能他可以从50万到150万或100多万就可以买到一个足够容纳200人的教会。那因此如果是150万除以200个人，一个人只要7500，懂我意思吗？所以有意思是说，贵与不贵的意思就在于说，总金额除以总人数，平均每一个人承担额，中小型教会是相对是便宜的，少的，大型教会相对是多的。第二个，信徒的人际关系，中小型教会当然是比较亲密，大型教会当然是比较疏远。你想也知道嘛，我们现在就这么多人，对不对？所以举头一看，只要来多几次以后，没谈过话的，哎，这个面孔很熟。那当年如果你们曾经在我们在 Lexington 的教会的话，那很多你是不认识的。我就常常碰到这种尴尬的事情啊，坐飞机去哪里的时候碰到一个，嗨，庄牧师你好，你好，我想他是谁啊？然后要旁敲侧击，左拐右拐，拐到最后说，您在哪个教会聚会啊？就在你的教会啊。我常常碰到这种很尴尬的事情，人家在我的教会，我还一副你在哪个教会啊？因为我们不在，没有机会认识他们啊，现在脸孔都很生。有些人说，哎，好像你在我教会啊，姓啥叫啥的忘掉了，或者不知道。但很多的是脸孔都没看过，诸如此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际关系的越大型的教会呢，这个关系会比较疏远一点。那中小型的教会比较亲密。也很有趣的是，有些人他虽然知道中大型的教会，儿童节目、青少年节目什么都很好，可是他不喜欢去中大型教会，他要去小型教会， 他是人类比较温软一点，所以也的确有这个情况。那因此教会你要走什么路线的意思，这是要考虑的，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第三个呢，当然不可否认，大型教会它的优点就是因为人多钱多设备多，所以它可以节目可以比较多样化，可能素质比较高，但这个都是可能性。节目多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他的教会人多，儿童比如说儿童节目，他可能有250个儿童，他可以分班分得很细，然后可以提供各式各样比较多样化。譬如说一个教会里面如果他有200多个儿童，有一些教会如果他有这个关心跟注意的话，他甚至可以为200多个儿童当中的少数特殊需要的孩童，譬如说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特别成立班，他可以有10几20个人，他可以找到一些老师的带这样的班。这大型教会，小型教会就比较难了。小型教会可能有3个，好，你3个凑成一班，在教学上来讲2-3个人是不太容易教的，不够那个 size。 那2-3个以外，那你可能3个人需要2-3个老师，因为这个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他们需要特别的关怀。那在教会当中100-200个人教会要找3个有特殊教育的恩赐负担感动的人教这2-3个孩子就很难了。所以可能到最后这样规模的教会不太容易提供这样一种特殊儿童的program，但是大型教会是可以的。所以青少年节目也是如此，儿童节目是如此，当成年人也是如此。像我们这边美国的那个 Great Chapel， 它大概有3-4千人聚会，它是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它单单开一个说最近刚离婚需要关怀的人，它一开一个班马上50-60个、啊、当然他们带离婚也太多了哎，美国人比较不一样，中国人如果说我最近离婚了，你要开一个班专门为刚离婚的人伤心破碎的人开一班，我才不要去，好像是抛头露脸还要丢人现眼，我离婚了还现在我是那种刚刚离婚伤心破碎的来参加这一班。中国人是不干这种事的，美国人会的，美国人哦，真的我就是这种人，我要去那边跟那些烂兄烂弟烂妹一起彼此鼓励。但是在美国教会呢，如果大规模讲，它是很容易组成这样一个特殊需要班，刚离婚的啦我在很多美国教会出出入入也是收集他们的那个各种的节目单什么单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多样化，什么都有。但是你教会不够大，你是不可能的。所以大教会有它的好处，中小型的教会呢不太容易，因为人数不多，数目不太稳定。那节目呢，我们大概所有的 program 青少年儿童的 program 大概就是从最共同的需要最多的从那来提供。这是中大型教会跟小型教会的差别。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基于种种的考虑呢，他是蛮鼓励的，或者说倾向于建立大型教会，因为大型教会肯定有它的优点，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大型教会固然有优点，它有相对的有一些它的缺点。那么以教会增长速度来讲呢，几乎这点是共识，所有的人都认为职堂一定是教会增长的秘诀，大型教会绝对不是教会增长的好方法啊，这个是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啊。即使喜欢盖大教会的人也承认教会越盖越大，但是不一定教会的增长是快的，相反的可能是慢的。但是职堂往往是相对而言是快的。我的意思是这样说哈，假定一个教会今天从300个人到这个瓶颈，然后要走哪一条路线。好，如果他走一个大教会路线，他从300然后盖一个500-600人的教堂，他想往从300变成500变成600-700，好，他要几年达到这一点，他可能从300发展到500-600，比如说600好了，2倍的时候，他可能需要7-10年达到600。那如果他不走这条路线，他把300个人的教会呢，比如说分出100个人成立一个新教会，是一个200一个100，10年之后非常容易的，不是变成600个人总数，不是200+100+300，然后10年之后变成400+200变600，不一定，他常常10年之后是800-1000的，是3倍以上的成长。因为从100个人的教堂慢慢很快的在可以在2-3年之内发展成200，它就2倍了。所以100变成200可以在3-5年之内达到，300变600 不太容易五年之内达到，通常是七到十年，三百变六百，可是一百变两百，通常正常情况下三年之内一定达到。所以是职场长得快的意思是，因为一百变两百的话呢，种种的条件待会会提到，这些条件会让他蛮容易达到这个数字。而且我是说，因为人际关系比较亲密的话，亲和力比较强，向心力比较强。三百到六百的时候已经在那种边缘状况，就是说大家向心力不是那么，凝聚力不是那么强，因为不太熟嘛。所以你要 double 的时候不是非常非常容易，这个动力不见得那么容易。第三再来一个呢，就是聘牧师的时候难易度。大型教会你为什么很容易常常去买到中大型的教会， Newton 那个 Chinatown 的教会去买了250万的会堂，可以坐650个人的，这个教会当年也是满满的，然后呢买的时候那个教会只剩30个老太婆，中间隔多少年，大概25年，从可以有400-500个人聚会变成只剩30个老太太。那中间当然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问题我们不都知道所有的历史，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一个400-500个人的教堂，然后牧师可能退休，牧师可能到别的地方工作换一个牧师的时候，相对而言教会越大你要求条件越高，你越不容易聘到合适的牧师。那聘不到合适的牧师，有时候情况就慢慢就往下坡走了。所以这是今天不是中国教会有这个问题，在西方教会有同样的问题。你聘一个牧师能够牧养近千人的那样的牧师是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就是说你对他的要求自然很多了，你希望他的讲道，如果以美国人标准常常听 Chuck Swindoll 那跟他差不多，对，现在是科技很发达，资讯很发达，所以听讲道的话呢，这么多这么多，我的牧师讲到知道了这样，否则你可能去教会应聘的时候一听讲到太远了不行，讲到要很好，但是1000个人以上的教会要有很高的管理能力，要像个公司的 CEO 大老板，哎呀那报表都不会看，这样能做牧师吗？不行啊，有可能因为报表另外一些人反对。所以到最后达到众人的要求的除了开创牧师以外就没有人了，所以教会的聘牧就越来越困难。那好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找不到牧师的时候，教会就开始走下坡了。所以中大型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找牧师很困难，所以华人教会也是如此。在北美我可能比较知道好几个华人教会都是在人数成年人数是在700-800-800-900到1000多一点，好几个教会有不同的原因，所以原来的主任牧师离开，聘牧通常我所知道是3-5年，有好很少数的在2年之内找到，那是千载难逢的，刚好掉下一个人选，刚好，或者有内幕消息哈，就像是卖股票一样，内幕消息，那人都还没下台就已经先知道，就把他拉过来的，否则你很难2年之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主任牧师。相对而言中小型的教会要找牧师传道的呢比较容易，就是因为你要求条件不会那么高。那这个来讲对教会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只考虑到现在如何，你要永续经营，这样下来的话别到最后教会搞到一个地步，哎，我聘不到以后的传道人了，那这就很麻烦啊。所以很多教会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强调提醒这一点，我说在华人牧师当中你要找一个能够牧养1000个人以上的教会的牧师，不是没有，不多，少数的那些他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的教会做得好好的他是不会来的，很想来的你不一定要，那剩下就麻烦了，你想要的他不肯来，你不一定想要的他急着要来，那到最后呢你怎么来？所以牧者他的牧养教会，就说你牧养100个人以下的教会，牧养300个人教会，牧养700-800个人教会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恩赐方面的需求，恩赐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你要考虑。最后一个当然是信徒参与侍奉的比例来讲，越大型的教会参与比例是比较低的，越小型的教会参与比较高。比较高的原因就是说，你可以这样想哈，100个人教会跟10000个人的教会上台领诗的都是一个人，对不对？10000个人找一个人来领诗，跟100个人找一个人领诗不一样。那好，诗情你再大教会也是一个诗情。那问题在这，如果100个教会一样的要有人领诗，要有人诗情，要有人看孩子，那孩子3个人一般跟30人一般，当然我不能说30也太多了哈，就是15个人一般跟3个人一般一个老师。所以你这样比例算下去的话呢，越中小型的教会几乎要人人动员，人人侍奉，才勉强整个教会的运作很正常。这是我为什么说低于100个人的教会，你需要尽快的在短时间之内超过100个人的界限，否则你会连生存都有困难，因为全部的人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部都累死了。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30个人组成一个教会，同样要有儿童主日学，你顶多人少一点分成几班，儿童主日老师要几个，然后诗情的领诗的讲道的，你排就只有30个人，每一个人都戴5-6顶帽子才够啊，那最后不是大家都一起阵亡吗？对不对？你100个人呢，哎，相对大家都人人侍奉呢，勉强可以够。10000个人呢，那就等着100个人侍奉，900个人呢敲着脚等着你侍奉。这是大型教会的结果，这是通常我们称它为，有人称它为叫做 20-80 principle， 20-80。 20-80 就是说，在中大型的教会、中大型的公司、中大型的任何的组织，一定只有20%以下的人是拼命做，做得累得要死，然后80%以上的人呢是翘着二郎腿等着你端茶送饭的。你教会越大一定是这个结果，他会说，哎呦，已经有这么多人可以做了吗？不必我了吗？不必我也许偷懒，不必我也许，哎呦，我的诗情哪能跟他比呢？那就那些去吧，我们就算了。哎，中小型的教会呢，那人人都上阵了，所以参与度是高的。当然以从圣经的原则来看，我们是鼓励人人侍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小型的教会比较符合这个圣经的这个好像是个模式。那么中 大型以上的教会既然参与度低，是不是就保持这个状况呢？可能中大型的教会要鼓励弟兄姊妹人人侍奉的话，你得开拓一些其他侍奉管道，不只是普通的就是一个领事，就是一个领会作为事情而已，你必须有别的侍奉的管道，比如说在小组里面呢，在查经，那也是一种参与嘛。那么其他各方面的事情也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度比较高一点。所以总结起来，当这两个比较起来以后，如果从教会增长的角度，几乎我所看过所有的书一致同意，教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要走大陆教会或者走职场路线来促进教会增长，这个动力，这个 momentum 可以继续成长的，几乎所有投票，所有人一致投向于职场，没有人说要走大教会的。我是说这是从教会增长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呢，几乎一致同意走职场路线，不走大教会路线。但是以个别教会的考虑，个别教会的牧师他个人的意向等等等等来讲，那我会说是有人走大教会路线而不走职场路线，这是有的，但那个跟教会增长不一定是他主要的考虑的，就走大教会路线他有别的考虑优先于他的教会增长考虑。那如果你要以教会增长传福音为主要考虑的话呢，那几乎所有我看过的书一致公认职堂是最佳策略。好，第二个我们谈到建堂职堂，那如果说建堂盖教堂买教堂的话，有的时候是为了教会增长的瓶颈，但也有的时候就是到某个时候你就是要种种需要，你要买教堂嘛。那么因此我稍微讨论一下，说什么时候是建堂购堂的一个时机。我主要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人数作为一个 criteria， 因为的 criteria 就是一个要件，基本要件，人数有没有达到那个所需要的一个标准。第二是钱， 自备款到什么程度。第一个，我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如果你这个堂会教堂的堂会人数，如果人数成年人，我是用成年人算，不到100个人，你是不需要考虑的，我太早，因为100个人以下，教会很多的事工本身都还没有到稳定的状况，财务上的负担可以想而知，恐怕太重了一点。所以人数应该有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100以上。当然100以上，很多教会都已经到100以上，所以100是个最低标准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考虑，不过至少我觉得教会的人数是应该是一个最低100个人。然后另外这个教会的成长，我们每一个教会在发展过程中，你要有个概略的一个目标，概略目标，概略的一个想法，你觉得你的意向是教会发展到什么规模，所以人数是一个要考虑。那么我说太少的话，我想谈这个问题太早了一点。第二个，建堂基金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所看过的一般当然我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是华人教会啊，所以西方人教会听过一些 case， 书上写的有些个别讨论谈到过，我个人观察的，直接观察的比较了解，他们是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当中，在建堂里面，好的跟不好的，我说好的见证跟不好的见证，关于建堂的，其实都牵涉到比较多是第二个问题，建堂基金。建堂基金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一个数字可以作为一个指标，说到了时机没有？我想了很久，那我勉强的写出一个所谓的50%，作为建堂基金的意义，就是说，你真正要开始建堂了，包括去买地啊，包括找建筑师设计等等，建堂的时机当中，我个人觉得这个教会至少要有50%的现款在银行里等着你，你再开始动。当然，我说这个50%，英文叫做 arbitrary line， 这个虚拟的线，49%就不行吗？我说当然不是了。我说大约在50%。那总而言之，很清楚的，你的钱不到10%，你最好别动，最好别动。那如果我已经要筹到90%我才愿意动呢，那我也觉得那倒也不一定等那么久。那因此50%是一个概略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有相当足够的自有基金，那时候开始建堂的话，不够的钱怎么办？有几种可能性。我当我说要开始建堂的时候，那我又还有奉献嘛，所以有50%的话，你有另外50%可以在几个月到一两年建堂完成之前继续奉献，所以你可以100%完全付清。第二个可能性是另外50%我要去贷款。那我做我自己做一点点数学的简单的计算啊，当然非常非常粗略的计算，我大概算过，不管你的建堂是100万，是300万，是500万，如果有一半的自有资金，另外一半需要贷款，那你如果要盖个300万的房教堂，你大概人数会多少？我都用这样大概这样推测一下，可能你贷款所需要付的每个月每年的贷款额是教会可以负担得起的。那这个负担得起，待会我会提到，我是用教会经常费奉献的1/3来算，不能超过这个，那一半左右可能可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写了一个一半50%的意思在这里。当然我说这还是个概率，一半的意思并不代表是45%就绝对不行，40%也不行吗？就在这个范围。因为如果你自有基金太少的时候，你勉强的建堂以后，通常的情况你一定有很多贷款，很多的贷款以后，这叫做再留子孙。这子孙其实就是除了现有的建堂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的会员，就基督徒信徒以外，还有一些是将来带进来的，不管是慕道友进基督徒，或者是别人一进来就开始分担我们的重担，这叫做再留子孙。有时候会太多了一点。那我观察到的情形，好的见证有很多了哈。我自己在台湾有两个教会呢，我参与的比较久一点。一个在台湾高雄的教会，它是一个国语礼拜堂的系统，也是属于地方教会的。那地方教会呢，通常是比较保守，保守的意思就是说， 信仰观念上比较保守，做法上也比较保守。所以这个国语礼拜堂的教会呢，他们蛮坚持一个原则，建堂一毛都不借，不借钱的。那后来因为他在这个高雄市市中心一个地段啊，是地价是很贵的自由土地，他就盖个房子，盖了九层楼，七层楼。所以在那时候已经落成的时候，大概也是十几年前，我看啊，十几年前了，差不多跟 Lexington 建堂跟完成的时间差不多。所以在 Lexington 教会建堂完成的前后，我自己个人认识的有两个教会，一样的规模。高雄的教会是8000万台币盖的，8000万台币呢，在那时候的兑换率算起来将近300万美金，可是以台湾的物价生活水平来讲，那时候台湾的300万美金几乎等于美国的400万美金。莱辛顿教会盖了400万美金啊，我说这个是几乎同样的金钱的规模。可是当他们交屋的时候，高雄教会交屋的时候，真的做到这一点，一毛借款都没有，全部 cash 付清，哇，很厉害啊！当然建堂前的时候，他们的我不 exactly， 不过我问过他们长老，他的意思好像是差不多40%-50%的现款已经有了，在建堂开始启动。那你说从建堂启动设计图一直到盖完，大概中间是没有两年，有一年半了。所以到了真正落成交屋的时候，这一年半到两年之内，所有的其他的钱都进来了，所以 pay off clear。 哇，那他们是这样的观点，他们真的这样做，那神也给他们恩典。另外一个教会是我在新竹的教会，那个教会我在那待了7年，从做执事到做长老，到我离开到美国读神学院，他们盖了一个教堂，当时盖的是台币超过1亿，所以如果算起来的话呢，以折合美金是350万以上，那如果用同样的兑换物价是来考虑的话，将近450万以上的 project。 建堂完成的时候，他们已经付清80%，大概只有2000万左右的银行贷款以及私人借款。私人借款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把暂时不用的钱无息借给教会，2000多万，但是在2年之后全部付清，就2年之后，是不是小心，对不对？2-3年之后付清，没有贷款啊，私人借款统统还掉，所以银行有贷款，可是提前付清了啊 ，clear。所以大概在2-3年之后，新竹那个教堂 clear。啊，那么另外有一个例子是比这个晚一点点，规模也小一点，在美国达拉斯的，有一次因为他们有个布道会，我去讲完到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是他们现堂的。为现堂办一个布道会，所以最后那个牧师是周祖培牧师，所以我听他报告才知道说，哦，他们盖了一个新堂等等等等，大概将近200万，实际上是170几万美金。那周牧师也是比较保守，他说他坚持要不然不盖，要盖一个教堂，我希望交屋的时候我不希望有一块钱借款。因为现堂礼拜他就说感谢主，到上个礼拜付清了，然后现场礼拜的时候已经付清了。所以这是很多成功的例子，他们真的是完全没有贷款或者极低的贷款然后付清的。那当然如果我们自己从原来教会过来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原来的教会里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不愿意定罪任何一个人，但我是觉得我有点不太平安这样的做法。因为在 Lexington 教会建堂的时候，我们只有10%的现款，是90%依赖贷款借款。所以如果你从原来教会来，你知道或者不知道过去的那段财务压力很沉重的时候那种情形的话，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所以我追查过教会所有的过去的财务奉献报表资料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发现一个400万建堂的计划里面只有40万建堂奉献的现金。这个40万还是当时买地的时候40万奉献，从买地之后一直到教堂建完再也没有一毛的奉献。 所以有90%的钱要靠各种的奉献，所以要靠各种的贷款去付，所以当然你整个的财务计划完全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当然没有时间讲这些故事，我也不准备用这些故事来说什么，但是从一个角度还是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去了，但是恩典带我们走过去却不能够成为一个模范。有些人说我只有1块钱做10块钱的事情叫做凭信心，我觉得这有点像试探神。我只有1块钱我要做10块钱的事情，我做了，然后神你一定要给我钱，你怎么样也要给我钱，不然你就受羞辱了。到底是谁受羞辱啊？所以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电视布道家，好像有时候他们盖房子了，他们要做什么了，然后讲啊讲啊，最后说哦，到几月几号我的会计年度到了，如果还没有200万现金进来的话呢，我这个机构好像就要变赤字，然后你们都会一起与神受羞辱。我靠，每一个看电视的人都觉得，哎呦，如果不奉献的话，我害得神的名受羞辱。可是我常常觉得不一定，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你的机构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真的对我都不知道的话，你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看你的电视节目的人，推给每一个基督徒说如果你不奉献是怎么样。我觉得这就叫做有时候是你凭你的意思在做一件事情，然后你逼着神要替你还这个债子。我觉得这是不是神的管家，我是从管家的角度来说不是合适的。所以因此下面我就提到说建堂构堂的财务计划是非常重要。这个财务计划的问题的重要性不是因为我们照世俗人的方法，相反的是按照属灵的原则，我们做神中心的管家的话，你应该好好管理这个教会的事情，那包括财务方面，尤其是建堂。那因为建堂构堂这个资金都是很庞大的，那所以要做一些规划。那我觉得如果作为神的仆人，我的意思说包括传道人，包括教会里面的领袖，就是所谓的长老执事，可以做决策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也给我们一个从圣经中一个正确的一些观念哈，圣经上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教导，从这些来考虑我该怎么做，免得我做的事情我称它为是世俗化的，却不是按照圣经原则。那譬如说了哈，贷款借款啊等等，那我第一个我提到就是说最好不要超过1/3，经常费1/3，意思在这里，第一，尤其在我们欧美的这种环境，我想在亚洲国家慢慢也都有同样的规矩，银行借你钱买房子的时候它都有个上限，美国的规定是28%，你把你的公司薪水的那个公司会给你一个说你的薪水多少，他要一个 photocopy， 我要看看你收了多少，然后再决定借你多少钱。那通常的规定是不超过28%。为什么规定28%呢？他相信如果你的钱超过1/3付房屋贷款，我不知道你怎么活，你1/3房屋贷款，那吃饭钱啊教育费很多很多的开销嘛，就他觉得一个合理的推算，当然他们有很多的数学模式人算，总而言之1/3，你不能超过家庭收入1/3来付房屋贷款，否则你再怎么样我就不借你。我觉得这个原则就银行的原则呢有所谓的一般的智慧的。那因此我用同样的原则来说，个人买房子银行超过1/3不借你，你教会建堂为了建堂的财务支出超过1/3，我个人觉得你就不是中心的管家。你管你的家你不会这样管，你管神的家可以这样管吗？你可以让教会有50%来付贷款，60%付贷款吗？我个人觉得你不是神中心的管家，因为你管你自己的家你不敢这么做，银行也不让你这么做，不然你会破产。可是你不怕教会破产了？你不怕让教会整个事工都毁于一旦吗？我觉得这是神的管家应该有。所以我觉得1/3我是从这样来的，是银行对家庭的那个，那我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再加上第二呢，我当然也看过很多资料哈，他们在美国统计一般的教会开支方面支出到哪里去了， 当然每个教会差别很大，不过平均40%是付传道人薪水。当然这个40%我说也很有讲究，可以低到20-30%，可以多到50-60%都有，因为教会的人数多少，奉献额多少啊，还有等等。但是我想40%也是非常蛮接近的，所以它有个范围。原因就在于说教会人数多少，传道人的比例通常是多少。一般而言平均都是100个成年人左右会有一个传道人，就付一个人的薪水。那当然了，120呢，130呢，是一个还是两个呢？我觉得这个差别会有一点，不过大致上差不多在这个范围。所以薪资的支出占40%左右，这是为什么？你30%左右付房屋贷款，40%付薪水，就去到70%几了。然后你教堂你一拥有以后，水电瓦斯这个 utility 一般而言10%上下，最低的我发现他们的统，因为我说有一种杂志他会常常统计这个东西，7-8%，多了可以12-13%，就看你教会大小人是多少，经费多少。Lexington教会我统计过去曾经统计5年都是11%，所以我觉得这10%左右是蛮合理的。所以你这样算，30%的财务支出，40%的薪水，10%的水电瓦斯，就去掉80%几了嘛。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才是真正做教会事工的。什么意思？儿童主日学买主日学教材嘛，那种10%嘛。偶尔宣教联会请个客座讲员，车马费旅费付钱，这是10-11%出来的嘛。你如果开个布道会，讲员费10-11%出来了，你最后那个10%-20%如果挤掉的话呢，你只是维持教会正常的运作，水电瓦斯电打开了，然后连儿童主日学的教材都不能买，那教会怎么运作呢？这个整个运作是不能运作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我说1/3的原因在这里。如果你这个财务支出超过这个的话呢，你一定压缩的，压缩别的，压缩什么？第一个，所有的事工，或者压缩薪水，对不对？牧师啊，抱歉啊，最近钱不够，这个电是不能不付的，不付就关电了，没电了，水也不能不付的，你的薪水可以慢一点付吗？慢一点付，减一半好不好？当然了，我还没碰过哪个教会真的是把牧师的薪水降个压缩法，不过至少可以做一点，10年不加薪是可以的。总而言之，你财务支出多到一个程度的话呢，你一定压缩到别的。那最容易压缩的是真正的教会事工的支出，其次人事费，两个是不能动的，一个是银行贷款，你绝对不敢不交，你不交的话立刻查封；第二个水电瓦斯你不敢不交，所以这两个不能不交以外，其他都可以不交。所以是有一些教会财务重到一个地步，包括我们以前的教会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财务跟我讲，或者有人跟我讲的时候，我是叹为观止。我说我来 Boston 之前也去过很多教会，我没有听过一个教会儿童主日学老师要替学生买教材他要付钱，就是说你要做儿童主日学老师，好像你要有一个 understanding。 By the way， 你做老师很好，这班上有30个学生，他的教材是你要替他买的，不是教会买的，因为没有钱。我说啊，那当然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真的就摆上了，摆上时间去教什么，然后连材料都自己去买了，但我想这可不是正常的吧。你就知道压缩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不知道之前我到的那一年的时候，教会的财务支出是53%付贷款，所以你知道从我认为合理的30%是增加了20%，所以那时候53%付贷款，然后那时候的薪水其实不到40%，35%，水电瓦是11%，最后只剩下3%或4%，叫做事工的支出。你就知道事工压缩到什么程度。那这个我是觉得说，在财务上你要做好这个计划，搞清楚，不要轻举妄动啊！你不然你一弄上去以后，整个事工受影响。那还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反省，就是说很多教会哈， 建堂喜欢用债券，当然 我不是直接冲着什么人什么教会或什么来讲这件事情，不过我是从 in general 来讲，我非常不赞成用债券的方法来募款。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从圣经观点来看，第二个从实际的实用观点来看。圣经观点来看呢，我一直心里过不去的，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那我也问过很多赞成债券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这个答案。就是说，圣经上说借贷给弟兄的弟兄，当时指穷困的，不是投资哈，借贷给穷困的弟兄不可以取利息。旧约利未记申命记一再提到这个问题。那我再说了哈，这个借贷不是投资性的借贷，投资性是另当别论的。但如果弟兄穷困，所以借钱给他买一点明天的吃的东西，没有衣服穿买一个衣服穿，你不可以取利，甚至到一个地步不要他还，免去债务，所以安息年的时候要免去债务的。当然这都是在穷困啊，当时弟兄之间。我觉得这个原则如果应用在信徒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话呢，我是非常 不平安，是说卖债券的时候弟兄姐妹变成债主，然后教会是他的债务人。你知道如果我借钱给谁哈，我是债主，他是我的债务人，然后他们看到这样，哦，他借我3万还没还呢，那那个人看到你想，哦哦，今天不要去教堂看到他，一看到就想起我的3万还没有还，他就不再是你的弟兄，他会天天为着他是你的，你是他的债主，你是来讨债的，什么那种感觉会让他很不舒服，对不对？那问题在这里，你买教会的债券建堂，那债券通常在美国债券没有一个没有利息的债券，一定有利息的，而且通常的正式的债券一定有一个中间者，中间者是这样，中间者不但办手续，是中间者是做保险保证的哈。万一教会付不出这个债券的贷款的时候，那个中间的公司会替你付的。我买教会100万的债券，如果教会倒闭，我100万拿不回来怎么办？那个中间的那个人会付我100万，那因此他要付保险费的，所以他有一个10%几的利息要交给他的。所以在美国所有卖债券教会债券都是这样安排的，所以他一定有利息，一定有中间的这个公司的一个手续服务费，大概是1%、2%，不知道多少，一定有这个。那因此信徒跟教会的关系就变成信徒是债主，教会借我钱，而且他要连本带利还我。那我觉得会让信徒跟教会的关系变成，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那教会建堂要买债券，一定教会经济有需要嘛？教会不是投资啊，教会不是盈利事业嘛？那我觉得那难道不能应用在借债给弟兄不能要利息的原则吗？我个人觉得好像是应该合适的，借钱给教会不应该收教会的利息，要么不借，要么就不要收利息。可债券是明明是有利息的，就这点我心里不安。我不是说绝对反对，我也不是说这样做的人是犯罪，我也不愿意定罪，但我总是觉得我心里不安。不安呢，我不觉得这很合适大力鼓吹啊，这是我的一个。第二个，从实际的因素来说，非常容易的就是当你用债券募款的时候，弟兄姊妹买了债券，他就误以为我在奉献。我不止一次，不是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在别的教会也有，别的教会也很多教会也有买债券的方法。那很多人就是，哎呀，这个教会的建堂的时候，哎，我们都参与很多，我买了20万债券，他好像他付了20万的奉献一样，他忘掉了那个债券，假如是15年，那看这利息多少，如果7%，15年，你借了教会20万，15年之内教会还你40万。你奉献多少钱？一毛都没有。教会借你20万，还你40万，没有错。你有20万让教会周转，顶多是这个意思而已。你没有奉献，可是那些买20万债券的人都觉得，哇，要奉献了20万。哦呦，那个弟兄好有爱心啊，他买了50万债券，好像他奉献50万一样。 其实没有，他五十万债券，然后我们还他一百万呢。但是有时候弟兄姊妹都搞不清楚，所以呢，等他买了债券，你再问他奉献，还奉献？我都买了几十万债券，还要我奉献？你知道吗？搞糊涂了就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我们过去那个教会四十万的债奉献，然后就停掉了，因为后面开始卖债券了。所以从我印象不错，1991还是90年，或者更早89年，反正是买地的时候开始推动建堂卖债券，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建堂之后5年，整个奉献记录里面没有一毛钱的奉献建堂奉献收入，不再有人奉献了。那些人没有心要为教会做什么，当然有，但他是这个错觉啊。所以不但在这个教会，在很多教会都有。那后来我也查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些报表讨论，就发现全美国几乎没有人用债券盖教堂了，美国教会只有2%，2%的教会是用债券建教堂的，98%银行贷款或者用抵押借款，但是不用债券。我不知道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是不是有圣经上的考虑，或者从实际的角度来讲不合适。总而言之，我发现几乎没有美国人教会用债券的方法，但是我发现很多华人教会很喜欢用债券。我们教会不是唯一的一个，绝对不是。我所知道的，我不要列名字的，我知道很多蛮大的教会，他们建堂是两三百万的 project， 都是用债券，而且很多牧师是很推动这个方法的。但我个人从圣经的角度呢，我不太平安。第二，从实际的角度呢，我也觉得恐怕弊大于利。短期的你马上筹到款，马上可以动工，但是长期的来讲恐怕是不太好。这两方面呢，是我个人在财务计划方面的一个建议。第三个，还有其他零零星星的考虑，你要买在哪里的，多大了，多少钱啦，设备是怎么样了等等。所以我觉得通常，当然你知道加州美国人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堂叫做水晶大教堂 Crystal， 哇，真的是漂亮啊。那也是见仁见智，有些人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一个这么豪华的教堂吗？那我个人是不是很从心里面能够 amen 的。那另外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设备，那现在教会来说，一些像这种影音的设备，基本的我个人觉得不算是奢侈的，反而是变成必需品，而且现在价钱也蛮合理的。以前我们买一个这种 projector 这种投影机做那个 powerpoint 或什么的，以前我买的话呢，5-6千块钱，品质中下，以今天标准叫做中下，光度700，那时候我们买了5600块，现在啊700块钱，光度是1200的，便宜的要命。所以因此这些设备不再是奢侈品，变成很多教会里面的必备品。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要奢华，但是不要说太过于说很多基本设备也不要了。那地点当然是停车场了，这些都是要考虑选择什么地区。最后简单讲一点这个职堂的所谓的策略步骤，就是说好，如果你想要不走大教堂的路线，那你要职堂。那我说过什么职堂呢？就是从你本来教会的会员当中分出一些人去成立新教会，叫职堂啊。那因此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规划小组。规划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什么地方职堂，跟人口分布啊什么有关系的，所以要选择地点，时间上什么时间是最合适的时间，包括你的财务上你准备了没有，然后人数啦，同工的预备了时间，还有你要挑选一些所谓的核心骨干，核心的团队成员，那这些都先想好啊，而不是就是啊好就这样啊，草草率率没有经过策划。所以策划小组很重要，然后也要先讲好母会跟堂会的关系是什么，职堂以后关系是如何。有不同的做法，在我原来的教会所谓的地方教会路线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他是怎么做呢？成立一个新教会以后，通常有2-3年到最多不超过5年的财务资源计划。换来说有的教会是这样做了，我职堂成立一个新的以后，人数不多等等，所以通常他5年，假如说5年计划是这样，头一年100%的，譬如说那个传道人的薪水，或者说100%那个堂会所需要的钱我们负责，第二年80%、60%、40%、20%，到第5年零。有些是这样，也有3年计划的啊。 那这个叫做一种财务上的问题。还有呢，成立了新的教会之后，他那个教会跟我的关系是什么？通常有两种，一种叫做姐妹教会，一种叫做母子教会。姐妹教会就是说几年以后他就独立了，平起平坐，你是完全独立的。母子教会就是说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儿子，懂吧？所以我就变成母会，我叫做总会。那我是母会总会，那我就可以管理很多事情了，管理的人事了，比如说你牧师走了，换一个是，哎，我派一个，或者我同意，有母子关系的。所以你要先讲好，将来成立新教会，那我说各种都有哈。那国一礼拜堂，我们以前教会的方向都是指走姐妹教会路线，所以因此一成立新教会，两三年之后，他就财政独立以外，管理是独立的，所以因此他们自己选执事，他们自己选传道人。原来职堂出去那个母会不干涉他的人事权，要等就独立的。但是有更多的教会是采取母子型的，母子型就是说我是总会，所以我监督你也好，我管你或者参与什么的。但是要先讲好，就是见仁见智，哪种比较好不一定哈。但策划小组你要讲好这个关系啊，而且这个策划小组最好在真正开始建立职堂之前要一段时间，有人说六个月啊，当然意思就是说一段时间了。要一个策划，然后最好是透过祷告来寻求一些共识，关于刚刚所说的这些要决定的地点啊、时间啊、人员啊、关系啊，经过祷告来寻求共识。第二个也是很关键的，就是成立核心同工团队。策略规划小组哈，大概就三两个人就可以了，三两个五个人，不要太多人。核心同工团队不一样哈，那同样我曾经在美国神学院上课的时候，他们的建议是至少五十个人作为一个核心团队作为开始。换来说，直立一个新教会的时候，一派就五十个人过去。那中国人呢，你知道我们都是开小店的，所以我通常都是把它切一半。所以我这边所列的数字通常是照美国标准的一半。美国标准是最初五十个人，两年之内达到200，那我呢三十人就行了，两年之内达到100，所以我通常把它减一半啊。因为你知道美国人开车也是特别大，房子也特别大，那我们中国人哎，瞧瞧也够了啊。所以我说30个人开始这个核心同工团队，这些人不是来聚会而已，是核心同工团队，就是他是同工。当然同工不是都是要讲道的啊，有各式各样的工作啊。那么你少于30个人的话呢，你不太容易运作起来。那我刚说了，你无论大或小，总要有人领食儿童 program 什么，这是排下来你30个人是勉勉强强可以应付所有的一个小小教会所需要的事情。你只有十几个人的话，那真的是捉襟见肘了。你做了这就漏了，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对，30个我认为是一个起码的。那西方人的尤其美国人的观念呢，就是50个人做最起码的标准，否则不要谈职堂。那我只是降低标准30个人。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同一团队的人，我说有些是分工做一些儿童施工，有些是在除了礼拜天以外周间的团契小组，他们也可以配搭侍奉啊。那么我个人的观念是这样，一个教会健康的时候，上次我们也提到健康教会应该有团契小组，教会的崇拜聚会跟小组。那是先有崇拜再有小组，还是先有小组再有崇拜？我个人认为也是大多数在研究教会增长职堂的人的共识，包括从西方标准来看，他们都认为是先有团契小组再有主日崇拜，不是倒过来的，不是先找个教堂然后租个地点，好我们开始崇拜了，崇拜了两三年以后，哎，我们就有五六十个人了嘛，来我们分三个小组好不好，这次小组。他说如果你要教会职堂而且让他能够健康而且能够比较顺利的快速的成长，先有小组再有崇拜，我个人也认同这个观点。所以先有肢体的关系在团契小组里面，那因既然有团契小组就要有同工呢，要带团契小组。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目标时程的问题哈，我的建议也是根据他们这些西方教会他们研究的结果，那我只是说我把它打了对折就是了。他们是认为要定个目标，他们是用两年内教会人数达到200，那我说我打对折是两年之内达到100作为一个短程目标。那他们的统计啊，他们是统计几千个教会啊，分为职堂的，结果是两年之内，美国的教会来讲，两年之内达不到200的教会，两年之内达不到， 一辈子都达不到，或者说应该说80%以上从此就停在200以下。所以他们通常有个名词叫做200的 barrier， 200个是一个自然的关卡，过不去的关卡 barrier。那你要通过这个关卡呢，最好在2年之内一鼓作气就过去了，然后下面的发展你要300、400、500或怎么样就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美国教会认为200个人成年人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经济上可以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那么中国人呢，我们是小家碧玉型的，100个人就可以活了。所以呢我说2年之内达到100，2年之内达不到100这个关卡呢，可能你永远会在100以下，那永远是在一个挣扎的过程，就是说总是人数不太够，总是经济上有问题，总是在那些问题当中打转，你不太容易在成长。那因此在传福音方面，在各方面也都受了限制，意思在这里。所以要尽快的过这个关卡。那所以我觉得你建堂的时候，你开头就要定好一个目标，说2年之内是不是能够达到100个人，然后从这方面去安排各样的计划，这是短期的。长期的来讲，如果神的恩典，你可以这样想，希望到5年、10年之内可以到另外一个关卡，在下一次的职堂了。那你下一次职堂如果照这个原则来看，那你少说你差不多总要到200左右吧，因为你一出去30个人50个人的话，你总得快到200，你分30、50，我这边有150、160，那我就可以继续增长，那这边出去也可以产生新的嘛。啊，所以你可以说2年之内希望能够达到100，5年到10年之内希望能够慢慢到200，然后又有进一步的再职堂了，再升一个，这样的话教会可以一直增长。所以我们在台湾的那个地方教会，它就是现在20个教会，但是成立的时候大概是50年前。那当然中间职堂有的时候有些年职堂很快，一年就设了2、3个，有些3、5年都没有啊，都有。但是总的来说50年成立了20个堂会啊，那规模有大有小，我说大的3个比较大的大概1000人以上的，那其他几个小的最小的大概有70、80到100，那中间比较多，大概200、300左右是占一大半。这些都是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参考，也成为我们将来教会长远的发展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好，我想今天就谈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各样的一些需要，将来的发展。主，我们实在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知道一些观念而已。主，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教会本身的需要，我们教会将来发展的方向。主，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真理堂在福音方面，在教会的建立方面，都能够靠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将来无论在建堂，无论在长远的将来职堂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往这方面走。主，都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